正道的题目是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引用的经文也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这五个字六个字，我与父原为一。我们请上帝的仆人为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我们已经隔了好几个礼拜，大概有一个月多的时间啊，我们略过约翰福音，没有继续就着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的那个信息，我们讲，我们移到啊这个圣诞的信息，移到了新年，我们的一些啊大家一起得着激励的这方面的这个话语。所以我决定我现在回到约翰福音，我们要继续讲下去。那么就着第十章，我们已经有过一两次啊的这个啊主日的信息的，所以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面走，一直继续啊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啊，这也是我们第三季啊，约翰福音是我们第三季主日学课程的内容。不过我们不是啊涵盖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我们是从第十四章开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那在进入到第三季的主日学之前呢，我们也会把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的内容啊做一个很也是纲要性的一个浏览。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是就着约翰福音啊，我们一面啊每一个主日从约翰福音里面取材我们来讲，也预备着我们第三季的主日学的课程。我选的这一节经文呢，是啊刚刚小峰也提到只有六个字，我与父原为一啊，如果用不同的语言翻译的话，可能更短的啊。我与父原为一，是一句很特别的话，也是一句引起很大争议的话。不单单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其实我们把那个背景再重新的复习一下，那是主耶稣大概是他公开向着犹太百姓的讲道问答，大概是他公开的聚会的最后的了，最后的阶段了啊。除了这个之后啊，大概到第十二章还有一次，之后就没有了，之后他就已经进入到那是最后的那个礼拜了。所以这个算是主耶稣公开的服事，公开的侍奉的尾声，是一个犹太人过节的时候。犹太人过这个节啊叫修殿节啊，大概就是他们的这个光明节哈努卡啊。犹太人他们到了年底，全世界的基督徒呢是预备着迎接圣诞啊，不管是啊12月25或者是1月7号，东正教的1月7号，基本上到了年底呢，基督徒是预备着圣诞节，而犹太人呢是预备着光明节，预备着修殿节，那日期差不多是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犹太人聚集到耶稣的跟前，你看他们问了一句话，这一句话也不是说只出现这么一次，在约翰福音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出现的次数不少的。他们问什么呢？他们就要针对着耶稣基督的身份来问，你是不是基督？你如果是基督的话，为什么不明明的宣告出来呢？为什么让我们好像犹疑不定？大家在那边猜疑啊，在那边揣测，在那边啊，大家在那边辩论。所以他们提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问耶稣。其实这个问题啊，不单单是犹太人关心，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关心，从他们整个他们的历史背景，从 十二个支派全以色列民族所领受的应许来看，他们当然关心，因为他们所得着的应许就是耶和华上帝与他们立约，与他们祖宗立约的这位上帝应许要把弥赛亚赐下来。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这一位是不是你呢？所以犹太人很关心。其实对着每一位基督徒，这也是我们应当关心的事情，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的这教是基督教。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呢，就集中在基督身上。有的人说基督教就是基督， Christianity is Christ， 这句话很对的。这句话不是我们现在才发明出来的，从初期教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就聚焦在基督的身上。你说我们不是信上帝吗？是，我们信那一位透过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我们怎么样来信他呢？就是从我们看得见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信上帝，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的恩典，到世上来成为人，为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要把那看不见的上帝显明出来，一个更重要，一个更积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救恩给完成，把那条回到上帝的路，回到上帝跟前的那条路能够显明出来，能够指明给世上的人看。所以耶稣基督的降属的降世道成肉身，其实里面包含的意义丰富的不得了了。好，那么这里面不单单犹太人关心，我们信主的人也应当关心，我们也应当来兼顾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他是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有上帝的神性在他的身上啊，是又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在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认识耶稣基督的地位，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应当关心这件事情。我们这边会感觉到啊，好像犹太人能够亲眼见到耶稣，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与耶稣基督就生活在同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同样的一个社区，能够听他讲，能够看他所行的神迹，为什么好像他们都认不出来呢？其实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也没有任何要取笑他们的意思啊，怎么讲呢？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领受上帝的启示啊！如果上帝不把自己给显明出来，把自己给启示出来，那我们到哪里去找得到这位上帝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说上帝在这里，上帝是那一位？所以我们要能够认识上帝，要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一定通过启示。那么耶稣基督的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本身就是启示，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分好多不同的范围啊，上帝的启示有在大自然界的，透过这个整个的宇宙万象，透过整个这种所谓的这个生物生命的这种成长啊，这种欣欣向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里面的智慧，里面的巧妙，里面的那种伟大啊，这是一种启示。我们也可以从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历史的转折，历史里面为什么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看，我们从里面也可以揣摩，也可以体会到 有一位主宰在导引着整个历史的方向，所以这也是一种启示。那么我们有圣经，我们说这本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来查验，我们就来考证，我们从当中也能够揣摩体会出这是一本超越的书，这是一本由一个主旨连贯下来的，是一本很奇妙很超越的一本书，这也是一种启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也是上帝启示的途径，启示的方式当中的一条，那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那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宇宙里面，都活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从当中取用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也与整个的这个社群打成一片。那么我们活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我们真正透过这个启示就认识上帝吗？一样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哪里有造物的主宰？所以你活在上帝的启示当中，活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并不保证我们能够认识这个被造界的后面，被造界的上面的那一位造物的主宰。那么我们手头有圣经，我们活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研究历史，很可能一样有许多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出来，能够真正感受到一位主宰在掌控着整个历史的趋向，也不一定。读圣经的人能够滚瓜烂熟，能够成为一个圣经的学者，就一定是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吗？也不是。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呢，有多少所谓的神学家，他们扬弃掉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只停留在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有伟大人格，有博爱的这种胸襟的一个完人，一个圣人，只能停留在这样的地步。所以由圣经读圣经钻研到一个地步，也不见得就保证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有上帝的启示并不是必然的这个好像一种条件，使拥有者，拥有上帝启示的，就一定认识耶稣基督。见到耶稣基督的，那更是如此的。有多少见到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生活在一块的，一样，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有启示，这是第一条，但是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如此啊！一定使我们有了启示，拥有上帝的启示，就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你说还差什么？差一样，就是上帝开恩，把那个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眼睛被打开，使我们这个心窍被开通了，才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才能够看得见那一位在我们面前的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之前讲第九章的那个神迹啊，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耶稣基督医好了他之后呢，不单单行了这桩神迹，还加以解说这一桩神迹的真正的意义。到了最后，最后他怎么说呢？那原先看不见的反而看得见，原先看得见的不一定就看得懂，就看得明白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所谓的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在旧约里面领受过教导的人，照道理讲最明白上帝的启示，但是他们反倒瞎了眼。就换句话讲， 由这个生理上的肉身的眼睛看得见，不见得心灵里面的眼睛看得见啊。外面看不见的，心灵里面的眼睛可能是明亮的，是通透的，能够真正认得出耶稣基督。所以啊，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领受约，领受这个啊儿子的名分的，并不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都能够接受耶稣是基督。要有上帝的恩典，上帝开恩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原先想也没想过，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的，现在我们能够明白过来了。所以这两桩缺一不可。我们要有启示，要知道哪一位是上帝的儿子，有确切的这个上帝的给我们的话语，也有上帝的恩典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不要说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了，我们相信了。你知道，照着初期教会的历史来看呢，至少也花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才把真正认识上帝、认识圣子耶稣基督、认识圣灵，才把这些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核心的内容啊，把它建立起来。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第五世纪的中叶，到公元451年呢？451年在中亚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加克敦那个开了一个大会啊，那个是好几次会议的一个好像集大成一样。一直到了从初期教会第一世纪尾，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很可能就是第一世纪的尾声了，第一世纪的后半段才写出来的。那个时候大概都已经到了公元80年左右，80年前后啊，有的人认为可能更晚。所以从第一世纪的尾开始，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你看总共花了有300年的时间呢，才把这些整个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架构能够很这个完整，能够负责任的把它奠定下来。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节经文说，我与父原为一，对犹太人呢，对不信的人来讲，认为这是健忘的话。犹太人一听到这一句话，他们的直觉的反应是什么？他要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因为你明明是个人，你看他后面这边讲，33节那边讲，犹太人呢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你说健忘的话了。明明你是个人，怎么将自己高抬啊，跟上帝同等呢？说父与我，父上帝与我原为一呢？啊，所以我们要真正要谈这一节经文，其实里面能够要啊好好咀嚼思考的多得不得了。那我今天我们只局限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很用纲要式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谈、来分享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他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来说啊，这里讲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么是不是表示说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一位而已？不是，他们是两位，父是父，子是子。你注意啊，在福音书里面所留给我们的记录，主耶稣所讲的话，他从来没有用父上帝第一人称的口吻呢来讲话。他与父是两位，但是他们在这个原为一的这个含义是指他们两位在神性的荣耀全能上面呢，他们是本质上面他们是一样的，一样的啊，并不是说用 同样一位用不同的身份来讲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这样的情况。譬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同工，我们有执事，我们有长老，我们有牧师，我们有主日学老师。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是主日学老师，你在学堂里面，你到了你自己的工作场所，你是那边的老师。你回到家里，同样一位，你成为你的配偶的这个先生，成为你孩子的父亲。所以其实就是一位不同的，好像不同的身份。那么主耶稣与父上帝原为一，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不是，就是两位。但是主耶稣讲我与父原为一，是从神性的本质上面来说，他们是同样的，同样的永恒，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圣洁，同样的尊荣，同样的大能啊，是全知全能全在，那一样。那这个原为一啊，并不是代表，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并不是指着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一位而已啊。我们可以借用主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做一个参考对照，在哪里呢？在也在约翰福音里，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主耶稣这边讲这么样一句话，他向父祷告。你看啊，主耶稣向父上帝祷告，这就表明说他们是两位啊。如果他们是一位的话，变成他向他自己祷告了啊，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站在圣子的地位啊，也向圣父上帝祷告。那么在这祷告的这个内容里面，他讲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十二节，你就是指着上帝，父上帝，父神，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呢，我已赐给他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们，使门徒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门徒们合而为一，门徒们许许多多的，但是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在领受上帝、认识上帝的荣耀上面，他们是一，合在一起，是一样的，合而为一啊。就换句话讲，蒙救赎的门徒啊，很多，现在合而为一，虽然是一，但是有很多很多位。那我们从这个对照，我们可以来理解耶稣基督与父上帝合而为一啊，他们是还是两位啊，但是他们在本质上面是合在一起。那合而为一里面的内容啊，还有很多很多要谈的。我们只就着耶稣基督在这一段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到底他所指着与父上帝为一是从哪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一个是什么？从上帝的救赎上面来看，因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啊，最重要的，他心里面最最要教导门徒，让门徒们认识，要告诉犹太百姓，让犹太百姓有所期望的，要他要成就的事情，不外乎别的，就是他要成就救恩的事情，要把他的生命能够给那些信从他的人，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能够蒙救赎，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他在这边他讲什么？其实在我们所读的这个上下文里面啊，包括我们前面第十章的前半段，我们今天只读了从二十二节开始，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第十章的前半段已经讲过几次了。耶稣基督讲，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羊的门的含义是什么？是从我这个门出入呢，可以得 生命，得平安，可以得草吃，换句话说可以得到丰盛的供应。所以他提到，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第十章的这个前面的第十节的地方，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他第二次讲，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如何呢？什么样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所讲的耶稣基督念之在之的，就是他要把他的生命给他的羊群，是有关于救赎方面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提，他说我来呢，为的是要为羊舍命，为的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不单单如此，在我手里面的蒙救赎的人，在我手里面，他们要得永生，永不灭亡，也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从我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这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第28、第29节那边所讲的啊。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我要使他们得永生，永不灭亡，而且呢在我的手里没有任何一位，连撒旦魔鬼都没有这个权柄能够从我的手里面把他们夺去。底下他讲什么？他说我父比万有都大，也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从父上帝的手里面把那些蒙救赎的人夺去。所以换句话讲啊，耶稣基督这边所谈的我与父原为一，单单从上下文，从这整段的这个的最重要的主题来看呢，就是在救赎与我们常常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蒙救赎啊不会失落的，得着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不会改变的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好像要灌输这样的观念，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给我们有这个确据，给我们有明确的应许，有经文来佐证，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领受救恩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永生，这个永生不会失落掉的。做父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不会改变的啊。所以这边讲呢，是救赎与蒙坚忍到一直到最后这一方面，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当然我们要明白原为一的这个意义，其实有好多方面，好像主耶稣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大家记得吗？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他医好了一个瘫子，38年的瘫子，在这个池子边医好了。那个时候犹太人来质问他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不能做的事情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认为安息日就安息了，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做了，医病这方面赶鬼这些事情你可以在不是安息日的时候做，为什么偏偏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行了干犯安息日条例的事情呢？那个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与父原为一也包含这个方面的意思。其实这个方面我们变成另外一个课题啊，我们可以来好好来谈。我这边我要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还有一段话，这一段话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息息相关， 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一个相关的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来互相印证啊！我请大家看，从第三十七节开始，第三十七节一直读到第四十节这一小段话。那这一第六章啊，在我们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没有讲啊，我们跳过了这一段。我们从第五章，我们就跳到了第九章啊。其实第六章也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来研读的一章啊。我讲说，约翰呢，记录他写的福音书有一个特点，跟其他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的。三卷福音书就记录了耶稣基督所讲的、所行的，尤其是讲行的神迹，但是行过了之后没有继续深入的解说。只有约翰福音在第五章里面，在第六章，在第九章，在第十一章里面，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啊，都几乎前后合在一起，都有至少一章的篇幅，详细的来就着这一件神迹呢，更深入、更细腻的来解说啊，有一些问答，有一些这个好像解惑啊，不单单传道，也有解惑的啊。这是第六章是其中的一卷。那第六章讲什么呢？第六章是讲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那么这个当然就在犹太百姓当中引起轰动的事情了。五个饼两条鱼，跟着耶稣不会不愁东西啊，没有东西吃不愁肚子会饿的啊。那么很多人就蜂拥的来寻找耶稣，就盼望啊，大家跟着耶稣，那这样的话不愁吃了。那耶稣基督趁着这样的机会呢，跟他们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耶稣基督讲：“我是生命的粮。”啊，我们的和合本华文圣经呢，为了要这个语气要把它凸显出来，要加重语气，所以他就翻译成：“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那翻译的时候这样的加重那个口吻，加重那个语气，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这里面他讲到这一段之后呢，他提的什么，我们就是来看从三十七节，第六章三十七一直到四十节这一段经文。来，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把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合在一起啊，就更让我们能够加深我们的印象，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图画了，表明在救赎的事情上面，耶稣基督与父原为一，在他们的心意上是一样的，甚至在救赎的对象上来讲呢，也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一再讲，这些羊是属于我的，为什么？因为父把这些羊给我，父所给我的，我拯救他们，我的救恩就临到这些人。不单单如此，这些人没有一个会失落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要叫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一直到末日能够复活。换句话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呢，原先睡着的人，原先已经死了的人，信主一定 复活得永生得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心意、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权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认识，是我与父原为一。好，我想我只就着这一点，就上下文的重点呢，我们来谈来看与父原为一。其实犹太人有多少的证据能够帮助他们来参考来认识耶稣的？耶稣基督自己讲这些话语，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凭据。耶稣基督讲，施洗约翰为我做见证，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你看，有很多人，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十章的最后的那两句话，他说约翰没有行过一桩神迹，但是呢，他指着这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后半段呢，我们曾经讲过，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圣经也为他做见证，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父上帝也为他做见证，甚至耶稣基督讲，再退退而求其次，我所做的事情也为我做见证。这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耶稣基督讲啊，他说也你们如果不信呢，也当因为这些事，我所行的这些事，哪些事情？使生而瞎眼的人能够复明，能够看得见。从来没有任何一桩在圣经里面被记录下来，曾经有人行过这样的事。先知们预告过了，弥赛亚有这样的权柄。所以换句话讲，再退而求其次啊，从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所彰显出来的能力上面来看，他使死人复活，使瘸腿的能够行走，使耳聋的能够听见，使瞎子能够看见，使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喂饱五千人。就耶稣基督讲，我来我所做的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我所讲的都是父托付我吩咐我要讲的，不是我自己的话。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两句话，感觉上好像耶稣基督在父的底下了，是好像次等的样子，因为他像一个仆人一样，主人所吩咐的要去做他去做，要去讲他去讲。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些话语里面也一样表明了，在救赎的事情上面他与父一样的心智，在保证这个救恩一直持续到永恒的全能上面的权柄能力上面，他与父原为一。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把我的生命给舍了，因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的。那么你好牧人为羊舍命，从我们的常识来看，那你自己就死了。但是耶稣基督讲，他说我主动自己的意愿把生命给舍了，我也有权柄把生命再取回来。就是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他就照样赐给子也在自己有生命。换句话讲，他是自存永存的，他的生命不会中断，不会被死亡给吞灭掉的，而是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的。好，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其实手头上面有多方的证据。这么样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么样重要的上帝所差来的救主，当然有许多多方的这个的见证是指着他来讲的。这些其实也成为我们的凭据。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要追问的话， 我们要问施洗约翰怎么做见证，圣经上面怎么样给我们确切先知确切的话语，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又如何告诉我们里面的真正的含义啊？所以我们从这些汇集在一起，可以坚固，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位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的确确不再像使徒保罗以前一样啊。使徒保罗原先呢，他精通圣经的旧约的经典，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最好最严谨的老师底下的高徒啊，名师出高徒，这个加玛列的门下，他也为上帝的这个的选民发热心啊，但是他凭着外貌认耶稣，他在想一个人怎么可能成为上帝呢？啊，其实耶稣基督不是人成为上帝，他是上帝成为人，所以他本身就是上帝，只是上帝怎么会成为人啊？当我们困惑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凭着外貌认人，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把这些证据摆在见证摆在我们前面，好好的来省察啊，好好的来查考，我们很可能就会像使徒保罗一样啊，虽然精通，虽然了解的很深刻，虽然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有热心没有真知识啊，凭眼见灵里面心灵里面却没有被开启，一直到上帝开恩拯救他，用大光照耀他，使他能够明白过来。所以保罗他讲，我们以前曾经凭着外貌认他，如今不是了，我们现在不是。同样我们读这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不认识他的很可能就跟着犹太人一样起哄要拿石头打他，认为他说健忘的话，但是我们如果明白了，我们感到更加的得着安慰，因为耶稣基督与父上帝在救赎的整个的心意上，在计划上，在拯救的对象上，在权柄能力能够持守住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上，他们是一样的，心意一样，他们的做，他们的行动，他们所要做的，做成功的这个事情也是一样。我们从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讲完整的我与父原为一的里面的其他的含义，但起码我们把最重要的，最重要有关于救恩方面的原为一，我们讲解，盼望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不再凭着外貌来认你，不再凭着我们自己自以为的这种观念来评估来认识你，而是要照着主你自己所行的，照着经上所记载的，照着主历世的圣徒所为你做的见证上，我们来认识你。我们也愿我们的心窍能够被打开，像主你当日开门徒们的心窍那样，好叫我们能认识圣经，明白经上的话，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领受你是基督，是救世主，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我们因信你的名的缘故能够得着生命，得着永生。我们衷心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